您现在收听的是由今日所知推出的揭秘美丽时系列文章，您可以在今日所知 APP 上免费订阅美丽时动态专题以及是接收更新通知。本篇是该系列文章的第八篇，标题是美国第四次熔断那天，美丽时都做了什么。本篇为您揭秘的是，如果将全部的流动性危机到系统性金融危机，再到深度经济危机的演变称为完美风暴。2020年3月的美国金融市场就是一场典型的完美风暴的剧出。美股十天内四次熔断，美丽时在这一时刻都做了些什么？第一节，美丽时行动，或者2020年3月18号，美股因标普500指数盘中的超7%，再次触发熔断机制，暂停交易15分钟。为美股市场第五次熔断，十天内第四次熔断。鲍威尔正处于一场混乱之中。美丽时单位正在争分夺秒地敲定其对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支持，该基金将由波士顿理事管理，努钦将为此再提供$100亿的资金。波士顿理事本来要到华州处才准备好启动该计划，但官员们认为他们需要尝试软开放，通过宣布该计划将很快上线的这种方式。这显然是为了防止货币基金在周五、周六、周日、周一关闭。我们没有额外的一天。卢森格伦讲。但这一宣布计划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货币监理局 OCC 的负责人约瑟夫·奥丁。美丽时与货币监理局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共同负责监管全国的银行。货币监理局成立于1863年，是财政部的一个独立机构，负责批准和监管国家银行和外国银行的联邦特许分行。由于美丽时的货币市场基金支持将归参人营业，它需要 OCC 豁免监管资本规则。银行将向波士顿理事借款，用这些钱从货币市场基金购买资产，将这些资产作为理事贷款的抵押品。有一个小插曲，美丽时需要 OCC 放弃银行拥有资本以吸收这些资产的全然损失的要求。如果这些资产的价值下降，美丽时他持有这些资产作为贷款的抵押品将承担风险，也不是银行。就所有的实际情况而言，这些贷款对受 OCC 监管的银行没有风险。OCC 的负责人奥丁做出了阻拦。他告诉美丽时副主席科恩斯，他不会放弃资本规则。努钦和奥丁是朋友和全商业伙伴。努钦曾在2010年聘请奥丁领导 One West 银行，并在2017年任命他为 OCC 的领导。现在随着货币市场共同基金面临加速恐慌的风险，奥丁告诉美丽时他无法提供帮助。科恩斯和鲍威尔邀请努钦出面干预，把他的前商业伙伴劝服。在该周三晚上的电话中，奥丁重申了他反对放松美丽时支持银行的规则的僵硬立场。我不会这样做。他担心被迫在国家银行系统中审核资本标准，以便向他职权范围以外的部分市场提供救济。努钦无法相信他所听到的内容，他很气愤。你不做是什么意思？努钦讲，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国家安全问题。经过一些反反复复的讨论，奥丁最终没事了。卢森格伦认为美丽时没有时机了，与 OCC 的对峙有可能推迟美丽时的宣布。我们已经知道，如果我们再等下去，货币市场基金会大面积关闭，他后来讲。美丽时在晚上11:30宣布了该计划。一位华盛顿的分析师在第二天早上的一份报告中总结了美丽时的行动速度，标题为不灭的危机。华尔街的一位经济学家也讲，午夜的公告告诉你，在这个系统下有一个安全网的紧迫性。第二节，70年来最严重的风暴在晚上9:18回复克拉里达的邮件时，保卫员问他们是否需要提高国债购买的数量。考虑到国债供应的增加， 这是一个选择，克拉里达胡道。但现在他更关心的是自我控制十年前国债，以恢复对世界上最安全的投资的信心。当为他们通过电话交谈时，鲍威恩是两周前危机加速以来第一次听起来很疲惫。他要求汇报财政部和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市场的运作情况。克拉里达告诉他，这似乎是一场完美的风暴，外国投资者包括海纳洋洋在对冲基金和其他投资者平仓的基础上大量抛售。富勒国债收跌率为恐慌心理逃亡已经提供了更多证据。整整一天，克拉里达一直在向他的员工重复一个问题。这有用吗？现在他向保卫员承认了这个明显的事实。我们的购买是大规模的，但他们没有发挥作用。最近发行的国库券的利率继续与较早发行的国库券背道而驰，这是一个重要的危险信号，表明美联储的购买力正在下降。保卫员叹了口气。你是讲我们应该转向收益率曲线控制？他们。收益率控制将意味着购买尽可能多的债务以达到一定的收益率，这是美联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做过的开放式承诺。我现在不建议这样做，但失败不是一种选择，克拉里达回答。因此，至少我们必须做得更多，而且我们必须让十年期收益率得到控制。由于许多其他工具与十年期收益率挂钩，克拉里达认为降低利率和抑制波动性将对抵押贷款市场、企业借款任务其他方面产生巨大的好处。他提出了出售短期国库券的想法，这些国库券的收益率为负值，以购买更多抵押较长的票据和债券。晚上10:15左右，纽约联储资产管理人卢根发出了一份鲜有参半的最新消息。市场参与者报告讲，我们的购买正在产生积极的影响，我们也在数据中看到一些这样的情况。随后，大多数市场参与者表示，激烈的波动和抛售流动正在冲淡这些积极影响。鉴于此，纽约联储党委已经公开了在未来两天购买1000亿美元的计划。这将使美联储在前一个周年 FOMC 批准的至少5000亿美元中，仅用一周时间就能购买2250亿美元。我们正在考虑是否可以进一步增加明天的操作，比如这总数增加到750亿美元，卢根继续讲。随后，这将是一个在一天内购买的非常大的数额。我们认为可以实现。但风险是我们在操作中被迫接受非常不利的高价格。克拉里达并不担心支付太多。如果召集官员在周四上午的计划讨论后对这些风险感到满意，卢根补充讲，团队准备在我们讨论后迅速采取行动。卢根接着谈到了抵押贷款市场。美联储的购买一直在起帮助。但今天情况的恶化是艰难的，因此我们正计划提前增加购买量。此外，美联储的系统是为了在未来一个月左右结束抵押贷款证券的购买，这些债券的标准交易管理，但为这些销售提供资金的利率非常高。卢根的团队迅速推出了交易和结束程序的变化，以便在几天内完成交易。这是美联储以前从未做过的。这里有操作上的风险，但我相信这些风险是值得承担的，伊胡道。我们的目标是明天进行100亿美元的次贷购买。如果需要，我们将在周五做更多。最后，卢根转向了正在稳定下来的各家货币市场。一些银行对现金的需求导致联邦基金利率保持在其利率范围的高端。卢根警告讲，联邦基金利率可能承受在其范围的顶部或以上，已经有计划接这些银行打电话，鼓励他们在未来使用贴现窗口，也不是支付如此高的利率。这是一幅黯淡的画面。我们要完蛋了，克拉里达在午夜后对自己讲。 随即下来的几天无几周里，他将采用不同的比喻来告诉他的家人他那会的感受。我们住在一家30000英尺高空的巨型飞机上，处于70年来最严重的风暴中。我们的仪表盘、国家市场已经坏了，两方面全是如此。我们不相信他们所讲的，也当我们按下这个按钮时，它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尽管在之前的72小时内进行了大规模干预，但国家市场根本无法正常运作。而且最难幸的是，我们正在耗尽燃料，因为如果我们耗尽国库的钱，我们就不能继续做这些贷款项目。我们不仅要稳住飞机，还要让它在大雾和大风中降落。我们得进到一个机场，把飞机降落在一条黑暗的跑道上，随后确保它不会滑入大海。第三级风级救助保卫的在第二天3月19号早上第一时间，杰克拉里德发了电子邮件，阐述了他的最新想法。美丽史直接讲，我们必须在国债和抵押贷款上加大投入。全球风暴意味着市场正处于崩溃的边缘。他再次询问克拉里达对收益率曲线控制的看法。前一天晚上11:30，澳大利亚央行推出了自己的收益率曲线控制计划，承诺以政府需要的金额购买国债，将3年以内到期的债务收益率保持在零附近。随后，保卫也又进行了一次头脑风暴。美丽市是否应该想出一个购买已有公司债券的13(3)机制？联邦储备法的一项条款允许理事会向银行和非银行公司提供紧急贷款，这比他们早先提出的购买新发行的债务的想法更进了一步。在财政部外汇稳定基金的支持下，保卫也认为他们可以预先宣布整个资金，随后在国会通过救济方案时增加可用的资金量。这一策略使他们有机会使政府利益最大化。保卫人话道：“现在是需要一些东西的辰光。”当天上午8点，卢根向高级官员介绍了将当天的国债购买量从500亿美元增加到750亿美元的建议。保卫人和理事会同意了。对比他们之前所做的任务事情，这次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由珍妮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期间，主党、保守派经济学家和其他团体对美丽市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现在，美丽市要在一天内购买他在2010年和2011年一个月内购买的东西。美丽市在上午9点宣布扩大其美元外汇网络。到目前为止，该央行已向欧洲央行贷款1120亿美元，向日本央行贷款320亿美元。通过向海外输送美元这一大规模的承诺，正在成为美丽市最重要、最不引人注意的主力扩张之一。稳定外国美元市场对避免全球市场受到更大的干扰至关重要。这些干扰正在向美国经济蔓延。例如，在韩国，大型券商正试图筹集美元以满足保证金要求。他们之前借钱购买了与美国、欧洲和中国香港股票挂钩的数十亿美元的衍生品。随后，随着股票的暴跌，贷款人要求券商拿出更多现金。3月19号，对美元的涨幅将远远对美元推至1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些贷款额度可能是国际金融稳定安全网中最重要的部分。很少有人听说过英国央行的最高市场官员安德鲁·奥斯表示。与其他扩大的主力一样，外汇额度通过将美丽市从国内货币政策推向国外政策而产生了新的政治问题。如果总统和国务卿命令美丽市向一个美丽市成为风险过度的国家提供外汇额度，会怎么样？这不仅仅是一个假设，在未来几周内，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政府将向美丽市和国务院呼吁获得美丽市的外汇额度。华宁等拒绝了。理论上，各国可以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金融支持，但这些请求是针对特别可怕的情况，而且在更富裕、更先进的经济体中， 这些请求得有无名。例子，在韩国有一个说话讲 IMF 代表着安法尔我被加固了。第四节，经济的灯熄灭了，周公上午11:30左右，克拉里达从他的旁部中队向保卫营发送了两张大表。一个显示了两年全国债收跌率，未来一年的阴暗波动率。他已经达到了过去几年的最低水平，这表明市场并不期望美联储改变利率。但在同样的一年期未来点，十年期利率的阴暗波动率达到了2013年以来的水平，是缩减政策以来的最高水平。克拉里达感叹道，他担心美联储购买了太多的短期和中期的政府证券，也没有购买足够的长期债务。我们的200多个提案旨在为失灵的国债恢复更好的功能，但却失败了。他在当天晚上的一份声明中讲，为学校、医院、交通系统等提供资金的市政债务市场正在瘫痪。尽管大多数州都有平衡预算的要求，防止他们像财政部那样出现赤字，但收入往往是不稳定的，一般不会在账单到期时收到收入。发行债务有助于各州解决这些现金流的挑战。那一周，由于投资者从投资于市政债券的共同基金和高一所高一基金中所谓了创纪录的100年10年美元，市政债券价格崩溃了。康涅狄格州市方金融管理局的首席财务官哈巨姆特意补讲，这很糟糕。一个本应具有流动性和功能的市场不再具有流动性和功能，所以如果你想让别人购买你的债券，你必须承担更多的损失。作为回应，保卫的第二美联储在商业票据融资机制和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机制中接受短期市政债务。周五上午9:20，保卫的要求他的同僚们批准这一笔货，不到两小时后，美联储宣布了这一扩展。这代表了对本伯南克在2008年不愿意跨越的红线的又一次尝试。当时美联储官员考虑但拒绝了购买市政证券的想法。股市在那个星期五又暴跌了4.5%，导致自纽约12号以来已经下跌了10000多点。纽约加入了加州和伊利诺伊州行列，命令该州的劳动力留在家中。美国关闭了基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边界，禁止非必要的旅行。摩根大通首席美国经济学家麦克因·韦罗里在一份报告的标题中讲，整个经济的灯正在熄灭。该银行将第一季度的 GDP 年化增长率预测下调至负4%，第二季度下调至负14%，这是记忆中最严重的收缩。高长警告讲，在接下来的一周，可能会有超过225万美国人申请失业救济金，打破了1982年创下的69.5万的记录。美联储的一个亮点是，十年期国债收益率降至0.92%，这是一个明显的下降，表明美联储的证券购买正在发挥作用。但是，如果城市、州和公司无法借款，较低的收益率就没有什么用处，公司债券市场几乎被冻结。情况已经恶化到了这样的地步。官员们担心，只有已经最充足的公司向相关国的委员才能在资本市场上借款，而且是以巨大的溢价。一旦这种情况发生，每个首席财务官和投资者都看到高质量的公司被开出如此低廉的价格，他将从资更广泛的市场迫使较弱的公司支付天文数字的费用。第五节，恐惧才是最大的传染性疾病。伯克希德哈撒韦公司是美国条件最好的公司之一，坐拥约1240亿美元的现金和国库区。因为正如沃伦·巴菲特后来向股东解释的那样，我们不想依赖朋友的随意，甚至因为有些辰光其几乎停止了。问我们就有这样的辰光。有趣的是，在3月23号之前的一两天左右。当然，大多数公司并没有像伯克希尔那样在手上保留现金，因为正如巴菲特假设的那样， 如果各地的受劫财物官被找到要实现收益最大化，则意味着他们依靠债务、商业票据、银行信贷额度和公司债权。随着危机的发展，我们也到了美国国债市场的底部，这是所有市场中最深的市场，变得有些混乱。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相信我，全国的每家银行和首席财务官都知道这一点，他们的反应是恐惧。我恐惧是你能想象的最有传染性的疾病。它视频到看起来像一个皮肤。到3月21号的周末，金融系统非常接近于完全冻结对世界上大公司的信贷，因这些公司都依赖于信贷，巴菲特总结讲。最近的措施不足以恢复信心和稳定，德意志银行的两位分析师在3月22号周日发表了一份报告中说道，为需要更多，我们认为美利是现在需要直接处理企业债券市场。他们说道，高一情况表明投资级公司债券市场现在就像坏了一样，国会需要批准新的收据以允许美利是购买公司债务。大多数公司则是没有资源，收入下降到零，并保持在零水平。保卫人在那个几内的一周结束时告诉同事，他觉得他们是在跟着一艘快艇游泳。保卫人讲，在推测2008年时代的美法时，临时性的方法很关键，但他们的做法使美利是看起来像一个独臂的子国家。市场正在迅速解体，他们所做的一切使资金变得不那么糟糕，但却没有完成任务。不用讲，如果金融系统自我崩溃，国家将没有机会对抗病毒。周末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最终走在了崩溃的局面。保卫的命令莱纳特的团队在周末工作，准备一系列条款表，这些条款表将以令人痛苦的细节解释美利是准备越过哪些了哪个红线。揭秘美利是第八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一篇内容预告货币和财政的大方向，最后是我已变成了美国持续的交通账。揭秘美利是系列是今日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我，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美利是动态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接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今日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